2026年7月13日，赛利斯 A 股封死跌停，盯着屏幕上那根惨绿的阴线，无数散户想起了2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在华为门店里看完问界 M9 的展车，在抖音上刷完余承东的发布会，在古巴里读完华为概念股10倍起步的帖子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正确的决定：满仓赛利斯，支持华为，支持国产，支持中国科技自主，买问界的车，买赛利斯的股票。这在2024年的中国不仅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是一场造富狂潮。如今赛利斯的市值从巅峰的2800亿跌破1000亿，跌去了近70%。那些曾经在古巴里高喊问界永远的神的人，账户里的数字已经告诉了他们一个残酷的真相：爱国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华为不会替你承担。赛利斯半年报预亏15到18亿，核心品牌问界二季度单季亏损近20亿。曾经让赛利斯身价飙到2800亿的那套华为加持叙事，在一份财务报表面前碎了一地。但赛利斯的暴雷只是冰山一角，想借这一久的泥坑翻车，奇境 GT7 的苏芒丑闻尊介发布会上，余承东吊打迈巴赫的狂言遭到奔驰硬刚，江淮汽车市值腰斩。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几乎每一条坏消息都和华为有关。曾经的遥遥领先，如今成了一个尴尬的互联网梗。曾经买华为就等于爱国的消费逻辑，如今在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心里，正在变成一种逆反心理。要理解赛利斯今天的处境，先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赛利斯到底是什么？资本市场给赛利斯的定价一度是科技公司。2024年9月，赛利斯市值逼近3000亿，在 A 股仅次于比亚迪，把一众传统车企巨头踩在脚下。券商分析师们用科技股的市盈率去估值，散户们用华为概念去信仰充值。那段时间，如果你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赛利斯本质上是一个代工厂，大概率会被喷得很惨。但2026年的半年报把这层窗户纸捅穿了。赛利斯上半年的亏损，官方给的理由是存储芯片、工业金属、碳酸锂等价格上涨，以及存量资产减值。这个解释说了一半的真话，减值的部分大约占亏损的40%到60%，集中出清一次，下半年未必会重复。但另一半真话赛利斯没说，但我们在利润分配结构里找到了答案。问界的平均单车售价约39万元，这39万里面大约13.6万元流向了华为体系，分为4笔钱。第一笔，渠道费。问界的主力销售终端在华为门店，华为每卖出一辆车要抽走销售收入的7%到9%。一辆50万的 M9 进场费就是3.5万到4.5万。第二笔，技术授权费。华为的智驾、座舱、电驱，每辆车要收3%到5%的技术税，又是1.5万到2.5万。第三笔，零部件采购，电机、电控、传感器、智驾控制器，核心部件优先从华为买，这笔钱直接进了造车成本，具体数字只有赛利斯自己知道，但规模少不了。第四笔，联合研发分摊，赛利斯2025年研发费用超过60亿，其中相当一部分烧在了和华为的联合项目上。四笔钱加在一起，2022年到2025年上半年，赛利斯向华为的累计采购超过750亿，渠道费用约280亿，归期超过1000亿。那留给赛利斯的利润有多少？2025年的财报数据，问界交付42万辆，总利润不到60亿，每辆车的净利润大约1.4万元。扣掉政府补贴和软件订阅收入，真正从造车这件事上赚到的钱大约10000元一辆，10000块钱。这就是赛利斯全部的腾挪空间。一台智能电车因为存储芯片涨价增加的成本就有几千块，再加上动力电池和工业金属的涨幅，整车制造成本上涨上万元，轻轻松松10000块的利润空间一涨就穿，穿了之后卖一辆亏一辆，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更雪上加霜的是竞争环境的恶化。问界最成功的两款车 M7 和 M9 在2023年和2024年精准定义了一个新品类带高端智驾的高端奶爸车。那个窗口期，这条赛道只有两个认真的玩家，问界和理想。两家虽然互相打架，但本质上是一起吃红利，日子都好过。但2025年开始，画风突变，所有人都看到了奶爸车这块肥肉有多厚。蔚来乐道、小鹏、腾势、坦克、领跑，一大堆新车密集上市，消费者想买一台新能源大 SUV 选项从2-3个变成了10几个。 问界的产品稀缺性被围殴到荡然无存。与此同时，老百姓的购买力在缩水，这些年二手房资产持续贬值，居民收入增速放缓，资产负债表在衰退，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既不敢也不愿意花大价钱买车了。2026年上半年，30万以上高端豪车的销量下跌超过 15%。问界 M7 和 M8 被蔚来 ES8、ES9 夹击，6月都仅卖出几千辆，曾经的主力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M6 倒是卖得动，但价位只有25万左右，利润薄得可怜。涨价的成本不能往终端零售价上加，因为价格一涨，人就跑光了。库存车不狠狠降价就清不出去，降价侵蚀的又是自己的利润，两头一挤，利润就没了。这个利润结构像极了富士康。富士康替苹果代工，毛利率常年在个位数徘徊，苹果吃肉，富士康喝汤。行情好的时候汤里有点油花，行情差的时候连汤都喝不上。赛力斯和华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华为是房东，赛力斯是开店的租客。街上人多的时候，房东笑眯眯地坐收租金，街上没人了，租金照样一分不能少。区别在于，富士康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苹果，而赛力斯在过去三年里一直被包装成一家科技公司。问界之所以是问界，核心卖点是华为的鸿蒙智能座舱和 ADS 高阶智驾系统，核心销售渠道是华为遍布全国的终端门店。这三样东西赛力斯一样都不拥有，赛力斯拥有的是重庆的工厂生产线以及一群熟练的产业工人，说白了就是一副好身板。好身板很重要，但好身板撑不起3000亿的市值。2024年的资本市场用科技公司的市盈率给一个代工厂定价，本身就是一场泡沫。这场泡沫的维持靠的是问界 M9 的爆款光环，余承东次次站台的流量加持，以及买赛力斯就是买华为的信仰叙事。如今 M9 的稀缺性被一堆竞品围殴消失，余承东的注意力转去了尊界和 AI 大模型，信仰叙事被亏损，财报瞬间击碎，潮水退去，留在沙滩上的赛力斯就是一个利润薄如刀片的国产汽车制造商。如果说赛力斯的暴雷是一场财务危机，那么余承东的一系列翻车事件则是一场更深层的信任危机。2026年夏天，余承东亲自上阵，开着响街 G9 跑到内蒙古根河，对着一连片泥坑发起冲击。视频发到网上，本来是想秀一把华为智驾在极端路况下的肌肉，结果评论区直接炸了。第一波质疑来自普通网友，这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这个反应本身就够讽刺了。华为的老板亲自下场拍的实拍视频，第一反应竟然是假的吧？余承东不得不连夜追加了几段夜间露营和连续闯烂路的素材，证明他真的在跟河，车真的在跑。但真正的暴击来自越野圈的老炮，响界G9的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这两个数字在城市里上个马路牙子绰绰有余，但拿去和坦克300的38度接近角一比，连做小弟的资格都够呛。更要命的是，响界 G9 是承载式车身，哪怕华为给他贴了个内嵌大梁的说法，在硬核越野玩家眼里，没有独立大梁就别在泥坑里装硬汉。于是舆论的走向变成了一辆承载式车身的城市， SUV 套了个方盒子外壳，跑到泥坑里拍视频发抖音，这算什么？秀技术还是秀营销？华为给出的解释倒也自洽，用 ADS 主动道路预瞄系统识别烂路，一键开启傻瓜模式，油门刹车全交给电脑，硬件不够软件来凑，这思路和华为在通信领域的打法一脉相承。余承东自己也说了，响界 G9 的定位是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这句话听起来很漂亮，但经不起追问，比豪华更硬派，跟坦克比硬派比得过吗？比硬派更豪华，跟迈巴赫比豪华比得过吗？两头都沾一点，两头都不到位。这种定位在中国文化里有个名字叫左右不是人，而左右不是人恰恰是余承东近两年最大的问题。响界只是一个缩影。往回倒带，余承东在公开场合的翻车记录已经够写一本合集了。问界 M5 发布的时候，余承东信誓旦旦地说，麦弗逊悬架驾驶质感不行，高端车必须用双叉臂。话音刚落没多久，定价30万级的问界 M7 上市，用的恰恰是麦弗逊前悬架。被人翻出来打脸之后，华为的说法变成了增强版麦弗逊。但行业内谁都清楚， 所谓增强版，就是标准麦弗逊加了点料，本质没变。一个企业高管在公开场合立下的技术标准，被自家产品第一个违反，这种事儿放在任何一家正常企业里，都是严重的公信力损失。但余承东似乎并不太在意公信力这种东西。尊界 S800 的技术发布会上，他借一段冰雪路面紧急避障的对比视频，反复强调尊界的底盘和支架碾压迈巴赫 S680。 那句大家不要嘲笑他，也许在他嘴里是活跃气氛的玩笑，但传到公众耳朵里，就是对一个百年品牌赤裸裸的蔑视。奔驰中国随后在微博硬刚回去，江淮汽车的股价当天暴跌 6.39%， 碾压吊打遥遥领先。这些词在过去几年里被余承东高频使用，构成了华为汽车营销话术的核心词库。在华为手机被美国制裁， Mate 60带着国产芯片回归的那个特殊时刻，这些词曾经击中了中国基本盘们最敏感的民族情绪。当时说遥遥领先，听众会自动补全后半句，遥遥领先那些封锁我们的人，说的人过瘾，听的人感动。但当同样的话术被无差别的用在一辆承载式 SUV 冲泥坑，一款麦弗逊悬架的30万级车，以及一场和迈巴赫的碰瓷对比上时，遥遥领先就从一句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退化成了一个让人条件反射翻白眼的梗。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余承东把爱国情绪当成了一种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额度。在他的预设里，中国消费者会因为华为的民族品牌光环而降低对产品本身的审视标准。你指出想借 G9 的接近角不如路虎卫士，他的支持者会说你怎么帮外国车说话。你质疑问界 M7 用麦弗逊是打自己的脸，他的支持者会说华为的增强版比合资的双叉臂还好。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里确实运转过一阵子，因为华为的情怀红利足够厚，但红利是会被消耗的。消耗到最后，消费者的反应就从称赞的遥遥领先变成了讽刺的遥遥领先。有意思的是，和余承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军。小米汽车和华为汽车同为科技领域跨界造车的势力，用户群体和市场定位高度重合，从诞生之初就处于舆论对立和市场竞争的核心赛道，但两者选择的打法截然不同。雷军在一次访谈里说，论营销我不如余承东，这话表面是谦虚，细品之下几乎可以当做一种高级讽刺。小米汽车在过去两年里也遭遇过大量的水军攻击和舆论风波，各种质疑铺天盖地，但雷军的应对方式和余承东完全是两个路数。直播拆车回应质疑，法务部硬刚造谣者，高管团队有节奏的发声，该道歉的道歉，该澄清的澄清。每一次危机处理完之后，小米汽车的口碑反而更好了一点。原因很简单，雷军给消费者的感觉是我在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疑问，而余承东给消费者的感觉越来越像你算老几敢质疑遥遥领先。这种态度差异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哲学。小米从做手机开始就是市场化打法，性价比、粉丝运营、单品爆款，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面向消费者。华为的汽车业务则高度依赖情怀红利，依赖民族品牌的光环来获取消费者的宽容，前者是赚来的信任，后者是借来的信用，赚来的可以持续积累，借来的迟早要还。面对小米苏七的强势突围和销量反超，华为汽车被迫调整策略，在2025年11月密集官宣了三镜系列，还发布了直接对标小米苏七的上界 C7。 但这种被动跟风的布局反而暴露了华为在终端市场的短板，渠道分散，定价混乱，性价比不足。更要命的是，华为原来高端技术自研标杆的核心标签也因此变得模糊了。高端用户觉得华为在自降身段，中端用户觉得华为的性价比不如小米，两边都没讨好。消费者不傻，当你反复告诉他遥遥领先，而他自己的体验和判断告诉他也就那么回事的时候，他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他会怀疑你的诚意。余承东的嘴曾经是华为汽车最大的资产，在那个华为被制裁、全民同仇敌忾的特殊窗口期，他的狂言壮语恰好匹配了大众的情绪需求，但窗口期是会关闭的。当制裁变成常态，当情绪回归理性，当消费者开始用产品力而非情怀来衡量一辆车的时候，余承东的嘴就从资产变成了负债。华为在汽车领域的野心从来就不是做好一个问界，余承东在内部说得很明白，华为要做的是汽车界的安卓。安卓的模式是什么？我提供操作系统和生态，你们负责生产硬件。三星用安卓，小米用安卓， OPPO 用安卓，大家共享一套生态，各自做各自的手机。华为要在汽车圈复制这个逻辑，我提供智驾系统，鸿蒙座舱，电驱方案，你们负责造车。于是五界三境全面铺开了，和赛力斯合作的问界，和奇瑞合作的智界，和北汽合作的想界，和江淮合作的尊界，和上汽合作的上界，再加上后来陆续官宣的华境、启境、意境，一年之内十几款新车密集发布，这在全球汽车史上都算得上罕见的扩张速度。这个速度让华为的朋友圈看起来无比壮观，但对于最早入伙的赛力斯来说，这意味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你曾经独享的所有东西现在都要和别人分了。2024年问界在鸿蒙智行体系内的销量占比高达90%，到了2025年底这个数字掉到了 72%， 2026年进一步跌破70%。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兄弟品牌一个接一个的来分蛋糕了。以前余承东开发布会，台上站着的是赛力斯老板张兴海一个人，现在台上站一排车企老总，张兴海得往边上挪挪。以前鸿蒙智行门店的 C 位摆着问界，现在尊界要站一块，智界要站一块，同一个屋檐下，销售就那么多人，展位就那么大，面积流量被切成了好几份。更扎心的是技术首发权的旁落，鸿蒙座舱 4.0 的首发权给了阿维塔。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赛力斯方面应该不太好受，你出钱最多，绑定最深，合作最久，结果最新的技术让别人先用了，这在商业逻辑上说得通。华为要照顾更多合作伙伴的情绪，不能让一家独大，但在感情上，这就像是原配看着丈夫给小三买了更贵的包。华为的安卓梦从集团战略上讲是合理的，一个品牌再大也只是一座孤岛，一群品牌都用你的系统，那才叫帝国。任正非要做的就是智能汽车的技术帝国，超越博世，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和智能化方案供应商。从这个角度看，问界只是华为起步阶段的试验田，试验成功了，技术就要铺开到更多合作伙伴身上。但安卓梦有一个安卓自己都没解决好的问题，品控。安卓手机为什么长期被苹果用户嘲笑？因为不同厂家用同一套系统造出来的体验天差地别，三星的安卓和某个三线品牌的安卓用起来完全是两个东西。华为汽车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模一样，五界车型深度绑定华为，品控相对靠谱，三境车型由车企主导，华为管得少。两套体系的产品同源，外观相近，价格经常重叠，但品控标准和售后服务却截然不同，这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任何一个品牌出事，舆论都会追溯到华为头上。2025年5月，这个炸弹在启境身上响了。广汽和华为合作的启境 GT7 官宣邀请苏芒担任首席美学品鉴官，这个决定堪称灾难级的营销事故。苏芒在公众中的形象长期伴随争议，自带巨大的舆论负面属性。双方官宣合作后，全网立刻掀起抵制浪潮，新车预售口碑还没开始积累就已经崩塌。事情本身的荒谬性暂且不论，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暴露出的系统性问题。华为的汽车生态已经扩张到管不过来的程度了，一年之内推十几款新车，每款车都有自己的合作车企、自己的产品团队、自己的营销策略。华为的品牌管控体系原本是为一两个品牌设计的，现在要同时覆盖八九个品牌，战线拉得太长，漏洞就出来了。一款冠着华为名号的车型，它的代言人审核居然能出这种低级错误，说明华为对合作品牌的管控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缺位。苏芒事件还有一层更深的讽刺意味，华为汽车长期经营的舆论标签是民族科技品牌、自主创新先锋，这种形象建立在大众对国货自强的情感认同之上，而苏芒所代表的符号恰恰是与这种朴素情感格格不入的名利场做派。选择这样一个人做代言，本身就暴露了华为汽车在高速扩张过程中品牌调性已经开始混乱，到底是走技术路线还是走奢侈品路线，到底是卖情怀还是卖格调，华为自己可能也没想清楚，更大的可能是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损俱损的连锁反应在启境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芒的争议最终波及的远不止启境一个品牌，而是整个华为汽车生态的公信力。消费者不会去细分这是广汽的责任还是华为的责任，他们只会记住华为系的车又出事了。这恰恰是华为不造车战略最精妙也最脆弱的地方。不造车三个字在法律和商业上给了华为完美的免责通道，车出了质量问题那是车企的事，华为只是技术供应商。 营销翻车了，那是合作品牌的决策，华为只是提供了品牌背书，这套逻辑让华为在享受品牌溢价的同时巧妙地规避了质量责任。但消费者不认这个逻辑，在他们心里，车上印着鸿蒙智行四个字，那就是华为的车，出了事就是华为的事。华为想要品牌溢价带来的好处，却拒绝承担品牌信用带来的责任。这种选择性认领的游戏，在品牌扩张期也许能玩得转，但当负面事件开始密集爆发，每一个这不是我的锅都会进一步侵蚀消费者对整个体系的信任。说白了，华为想当房东，只收租不修房。行情好的时候，租客排队抢着进来，房东日子过得很滋润。行情差的时候，房子开始漏雨，租客找房东修，房东说修房子是你的事儿，我只管收租。这种模式能持续多久？张新海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危险。8个月前，赛力斯在香港挂牌上市，上市仪式上宾客云集，气氛热烈，但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缺席者，华为余承东没来，华为方面也没有派出高级别代表，这个缺席可能是双方共同的默契。赛力斯希望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时刻，完完整整的以赛力斯的身份出现在资本市场面前，而非华为的合作伙伴。华为若来，必然会抢去大部分的媒体关注，喧宾夺主。但这个默契本身就意味深长，一家企业在自己的上市典礼上要刻意与最大的合作伙伴保持距离，这说明双方的关系已经从蜜月进入了各自保持空间的阶段。张兴海的独立计划分几步走，第一步，买回问界的商标。2024年7月，赛力斯以25亿元从华为手中买下了问界商标和相关外观专利。余承东在公开场合说，这些商标和专利按评估价值值100个亿，打了2折卖给赛力斯，是照顾老搭档。这话里面的潜台词不难听出来，我给了你极大的优惠，你要记住这份人情。不论怎么说，问界的商标回到赛力斯手里，至少在名义上，赛力斯终于拥有了自己最核心品牌的命名权。但商标只是一个名字，问界之所以是问界，靠的是华为的智驾、华为的座舱、华为的门店，这些东西25亿买不到。第二步，入股引旺。2024年8月，赛力斯斥资115亿元入股华为引旺公司，持股10%。引旺是华为车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拆分后独立运营的载体，承载着华为汽车的核心技术资产。赛力斯入股的逻辑是，以后付给引旺的技术采购款会以投资收益的形式部分回流，等于把一部分费用转化成了投资收益，财务报表上好看一些，也对冲了华为刚性抽成的压力。但这115亿的投名状溢价高达19倍，这笔钱把赛力斯的现金流抽得七零八落，足足花了1年多才凑齐付完。花这么大价钱买 10% 的股份，投资收益的回流能覆盖多少技术费用的支出？这笔账恐怕赛力斯的财务团队自己算出来也不太好看。更坦率地说，入股引旺的真实意义，与其说是财务上的优化，不如说是战略上的绑定确认。赛力斯用真金白银告诉华为，我还在你的阵营里。第三步，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赛斗汽车。2026年5月，赛力斯把旗下蓝电品牌剥离出上市公司，引入重庆市国资、宁德时代等战略投资者，同时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搭上线，要打造一个全新品牌——赛斗。名字里的豆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蹭字节旗下豆包大模型的热度。张兴海的用意很清楚，证明自己不只是华为的代工厂，离开华为，赛力斯也能造出智能汽车。为了这张新牌，他把问界原班的核心团队整建制搬进了赛斗。李博，曾经华为智选车产品部部长，一手打造了问界 M9 这款封神之作的人，现在成了赛斗的产品负责人。赛斗的董事长张正元是张兴海的侄子，儿子张正平接管问界，家族二代两条腿走路，张兴海甚至不惜出让蓝电的控股权引入重庆国资，自己退居第二大股东。这个举动在商业上意味着他在用自己的筹码去换更多的资源，在情感上则意味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心。但赛斗真的能救赛力斯吗？从品牌层面看，赛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字节的态度。2026年6月初，字节发出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没有造车计划，赛斗不是字节的品牌，双方没有股权合作。三句话把赛力斯精心营造的抱上字节大腿的叙事戳了个干干净净。字节只打算做智能座舱的供应商，它没有华为那种深度介入产品定义、渠道销售和全程管控的意愿。 从市场层面看，赛斗瞄准的20万以上价格带已经是特斯拉、小米、理想的腹地，杀成一片红海。想靠一个智能座舱就在红海里杀出一条路，远远不够。从财务层面看，赛斗本质上是一场财务腾挪。蓝电品牌累计亏损超过15亿，月均销量不足700辆，品牌几乎已经死了。把这个烂摊子剥离出上市公司报表，换一个名字，讲一个 AI 新故事，可以暂时安抚投资者的情绪，但解决不了赛力斯增收不增利的核心矛盾。而在海外市场，赛力斯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和华为绑定过深，赛力斯在2023年就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实体清单，北美市场直接清零。欧洲和东南亚理论上可以去，但问界作为一个新品牌，在海外的认知度为零，渠道要从头建。更要命的是，问界最大的卖点是华为的高阶支架，但在海外市场，因为数据合规和法律限制，这套系统根本用不了。等于说，问界在海外是一辆被阉割了核心卖点的车。2025年，赛力斯46万辆汽车销量中 95.75% 来自国内。问界品牌的全年海外销量仅有2400多辆，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他国产品牌还可以通过海外市场的利润来反哺国内的价格战。比亚迪在东南亚和欧洲的布局日渐成熟，小米也在积极推进海外渠道，但赛力斯几乎完全锁死在了国内市场，只能在红海里和所有人一起卷。回顾张兴海的每一步独立尝试，会发现一个令人遗憾的规律，他始终在寻找下一个靠山。之前是华为，现在是字节，从抱华为的大腿到抱字节的大腿，思维方式始终是找一个比我强的人合作，而非把自己变成一个足够强的人。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其实非常普遍。小企业想要生存，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找到一棵大树靠上去，因为独立创新所需要的制度土壤在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知识产权保护形同虚设，市场竞争规则朝令夕改，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被政策驱动而非价值驱动。在这种环境里，一个小企业想靠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力活下去，难度比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高出几个量级。张兴海的选择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环境的必然产物。2025年的股东大会上，张兴海喊出了一句话，未来三年是赛力斯从华为智选样本走向独立车企的关键期。这话听起来豪迈，但仔细一想，里面透着一种无奈。一家企业需要用三年时间来走向独立，这恰恰说明了他此前的不独立有多深。更有意味的是，走向这两个字，走向独立意味着现在还没有独立。而在这条走向独立的路上，张兴海的每一步都在提醒外界他到底有多依赖华为。买回商标是因为商标本来就在别人手里，入股隐望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别人的，做赛道是因为离开华为的品牌真的卖不动。小鹏汽车的何小鹏曾经说过一句话，新能源汽车不是一门好生意，上游原材料涨价，下游价格战不断，夹在中间的车企很难赚钱。这话放在赛力斯身上尤其扎心，因为赛力斯还要在中间再被华为切一刀。一个残酷的追问摆在张兴海面前，也摆在所有赛力斯的投资者面前，如果没有华为，你还会买问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赛力斯的命运。但如果华为的暴雷只是到这里，那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失败案例，和中国市场上每年倒下的无数企业没什么两样。赛力斯的暴雷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震动，余承东的翻车之所以从商业新闻演变为公共事件，根源在于华为汽车承载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一辆车本身。华为汽车卖的是一种叙事，买华为就是支持中国科技自主，买问界就是用消费行为表达爱国态度。这套叙事是怎么建起来的？起点在2018年，那一年的年底爆发了孟晚舟事件。第二年，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切断了华为获取美国芯片和技术的渠道。这个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一家企业被制裁的商业范畴。在官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和社交平台的情绪发酵下，孟晚舟成了民族英雄，华为也被迅速塑造为中国科技对抗西方封锁的标志性符号。华为两个字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手机品牌升格为民族尊严的代名词。2023年 Mate 60带着国产芯片回归市场，这个事件被官方叙事定性为中国芯片突破美国封锁的里程碑。在那个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华为的任何产品都自带一层神圣光环， 恰恰是在这个时间窗口，问界新 M7 和 M9 接连上市，精准地吃到了这波情怀红利。消费者买问界买的到底是什么？一辆好开的 SUV， 一套流畅的鸿蒙车机，一个好用的智驾系统，这些当然都是，但对于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来说，他们掏出几十万的那一刻，心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驱动力。我在支持华为，我在支持中国科技，这个驱动力让他们愿意忽略一些产品上的瑕疵，愿意接受一些过度的营销话术，愿意在社交媒体上为问界辩护。这种心态本身无可厚非，消费者用购买行为表达价值观在全世界都很常见。美国人买特斯拉一度也带有支持绿色能源、支持马斯克改变世界的情感附加值。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这种情感附加值被有组织的放大和固化了，而且被人为的改造成了一种道德绑架。谁在做这件事？第一个参与者是地方政府。赛力斯的总部在重庆，重庆市政府在华为和赛力斯的合作中扮演了关键的牵线搭桥角色。2020年12月，张兴海和余承东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重庆市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对地方政府来说，问界的成功意味着 GDP 增长、就业岗位、税收收入以及一张科技产业升级的政绩名片。当一家企业承载了这么多政治功能之后，地方政府就有了天然的动机去维护它的正面形象。你很难想象重庆市的官方媒体会主动报道赛力斯的利润黑洞或者问界的品控问题。第二个参与者是官方媒体和舆论管控体系。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华为的批评长期处于一种微妙的灰色地带。你可以批评华为手机的拍照不好，可以吐槽鸿蒙系统的 bug， 但如果你的批评触及了更深层的商业模式质疑，比如华为是不是在用爱国情怀割韭菜，那你很可能会面临来自水军的围攻，甚至会被扣上不爱国甚至境外势力的帽子。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一部分是自发的，华为确实有大量真诚的支持者，一部分是人为的，毕竟水军和营销号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一部分来自更高层的结构性力量。在中国的宣传体系里，华为是中国科技自主可控这个宏大叙事的核心注脚，维护华为的正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维护这个宏大叙事本身。这意味着对华为的深度批评天然地承担着比对其他企业的批评更高的政治风险。第三个参与者是资本市场。 A 股的券商分析师们在过去三年里把华为概念当成了一种估值工具，任何一家和华为沾上边的公司研报里都会被贴上华为产业链、鸿蒙生态之类的标签，估值立刻上一个台阶。赛力斯从100亿涨到2800亿，这2700亿的涨幅里有多少是基于产品力的合理估值，有多少是基于华为概念的信仰溢价，这笔账散户们现在正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算清楚。这三股力量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政府需要华为的成功来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媒体需要华为的故事来填充大国崛起的叙事框架，资本市场需要华为的光环来制造赚钱效应。在这个闭环里，华为自身的利益被巧妙地伪装成了国家利益，批评华为的产品就变成了质疑中国科技的实力，质疑华为的商业模式就变成了给中国的敌人递刀子。这套机制在中国并非孤立，中国的政商关系中，国家利益这顶大帽子经常被企业借来戴上，用以屏蔽正常的商业批评和市场监督。一旦一家企业成功地把自己的品牌和国家叙事绑定在一起，它就获得了一种超越商业逻辑的豁免权。这种豁免权在短期内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扩张，因为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愿意给爱国品牌更多的宽容，但在长期它会毒化市场的反馈机制。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是通过价格信号和消费者选择来实现优胜劣汰。当一部分消费者因为爱国情怀而持续购买一个性价比并非最优的产品，当一部分投资者因为华为概念而给一个代工厂投出3000亿的估值，当媒体因为政治正确而回避对产品缺陷的报道，市场的反馈机制就被严重扭曲了。企业得不到真实的负面反馈，就不会有动力去改进。等到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的就是赛力斯这种断崖式的崩塌。对比一下美国消费者对苹果的态度，差异就很明显。苹果在美国也有国产品牌的属性， iPhone 也曾经被一些美国人视为美国科技领先的象征，但美国消费者从来不会因为有人批评 iPhone 信号差、 Lightning 接口落后、维修费用离谱而觉得对方不爱国。媒体和测评机构对苹果的批评是公开的、持续的、毫不留情的。正是这种健康的批评生态，让苹果始终保持了改进的压力。 在中国，这种健康的批评生态在华为面前是缺失的，这种缺失的后果是具体的、可计量的。那些花了几十万买了问界，发现车机死机或者智驾，在某些路况下表现不如宣传的车主，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吐槽华为的产品，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公关部门的压力，还有水军的围攻和你是不是收了钱黑华为的质问。这种舆论环境让正常的消费维权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而那些在古巴里喊着华为永远的神，现在被套了 70% 的散户，他们的损失更加沉默。没有人为他们组织维权，没有媒体去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亏损被归结为投资有风险，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判断失误。但公平地说，当整个舆论环境、官方媒体、资本市场的研报都在告诉你华为概念就是金矿的时候，一个普通散户做出跟风的决定，真的完全是他自己的错吗？这个问题让人想起一个更大的命题，在一个信息环境被高度管控的社会里，普通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自主判断？主流媒体只呈现一面之词，意见的声音被层层压制，独立思考本身就被标记为危险，把决策失误的责任完全推给个体，这确实不太公平。当爱国变成了一种消费税，账单最终会寄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华为不付，余承东不付，地方政府不付，官方媒体不付，付账的永远是那些最真诚的相信了这套叙事的人，而他们恰恰是最缺乏能力和资源去承担这份损失的群体。正所谓可怜又可恨，在中国的治理模式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优势，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产物。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提供补贴，管控市场准入，然后扶持几家冠军企业去打仗。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都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这种模式在追赶阶段确实有效，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候，集中资源干一件事的效率是惊人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过去十年的爆发式增长和这种模式的推动力有直接关系，但当追赶阶段结束，进入丛林竞争阶段之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替代市场的判断力，补贴催生的产能过剩最终要靠价格战来消化，被政治叙事保护起来的企业一旦面对真正的市场竞争，脆弱性就会一览无余。日本在1980年代也走过类似的路，通产省主导的护送船团方式，政府保护大企业免受市场冲击，用行政手段分配市场份额。这套体系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运转良好，但最终在泡沫破裂后轰然倒塌。华为和他背后的那套体制正在重走日本的旧路。赛利斯的暴雷如果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最多算是一个企业的经营危机。但当你把视线拉开，看一看2026年上半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景象，就会发现赛利斯只是退潮中最先露出的礁石。一季度，领跑、理想、小鹏、小米四家明星新势力集体转亏。这四家公司在过去几年里都曾经是新能源车圈风光无限的存在，理想更是一度被认为最早实现稳定盈利的新势力。如今，他们和赛利斯一起站在了亏损的泥潭里。同为华为代工品牌的江淮汽车，去年市值冲到了1100亿，如今跌到510亿，腰斩。逻辑和赛利斯如出一辙，华为光环褪色，估值回归。小米汽车在 SU7 爆火时，一度将小米集团的市值推高到1.4万亿港元，如今回落到6600亿，蒸发了一半多。投资者对小米汽车的长期盈利能力投了不信任票。未来，小鹏、理想三家公司巅峰期的合计市值接近12000亿港元，现在三家加起来也就3-4千亿。造车新势力们被集体打回了原形，从科技新贵回到了制造业公司。这场退潮的驱动力来自多个方向，最直接的一个是消费疲软。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销量整体下滑超过 10%。30万以上高端豪车的销量下跌超过 15%， 而问界的主力车型恰好卡在25万到55万这个重灾区。中国消费者在变得越来越谨慎，二手房市场持续萎缩，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在收缩，收入增速放缓，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在这种大环境下，花几十万买一辆新能源汽车，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变成了一个需要反复掂量的决定。前几年支撑新能源车销量的政策红利也在退坡，购置税减免、新能源补贴、地方消费券，这些行政手段在产业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当他们逐渐退出之后，靠补贴撑起来的那部分需求也跟着消失了。第二个驱动力是供给过剩。2023年到2024年，新能源汽车赛道涌入了太多的玩家，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品牌、新车型上市。当供给远超需求，价格战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而价格战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在亏钱。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从特斯拉降价开始，传导到比亚迪，再传导到所有新势力，整个行业陷入了一种死亡螺旋。你降我也降，你亏我也亏，大家比的就是谁先死。在这种环境下，利润最薄的企业最先倒下。赛力斯因为华为税的存在，利润空间本来就只有10000块一辆，经不起任何冲击。第三个驱动力是叙事的破灭。过去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估值逻辑是科技公司逻辑，高增长、高毛利，赢者通吃。投资者把新能源车企当成下一个特斯拉来看待，给出了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的估值倍数。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最终会像智能手机行业一样，形成少数几家巨头垄断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格局。但2026年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个前提很可能是错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走向高度碎片化的竞争格局，没有哪一家企业展现出了赢者通吃的能力。比亚迪在中低端市场有明显优势，但高端市场几乎一败涂地，仰望 U8 的销量已在20名开外。新势力们各有特色，但没有一家拉开了决定性的差距。当赢者通吃的逻辑被否定，资本市场就开始用制造业的尺子重新丈量这些公司。制造业的估值倍数是多少？看看丰田大众就知道了，个位数的市盈率。这意味着新势力们当前的市值即使跌了5-6成，可能仍然是高估的。面对估值的回落，魏小李、比亚迪、赛力斯纷纷祭出新概念，自研芯片、物理 AI、 具身智能，试图用新的故事重新点燃资本市场的热情。但投资者已经学乖了，讲故事的时代结束了，现在要看真金白银的利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泡沫的破裂虽然痛苦，但至少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会发挥作用，低效的企业被淘汰，资源流向更高效的玩家，行业最终实现健康发展。但在中国的政策环境里，这个自我修复的过程可能会被人为干扰。新能源汽车不只是一个产业，在中国的政治叙事中，它是证明举国体制可以搞科技创新的关键赛道，是弯道超车这个宏大叙事的最具体的注脚。这意味着，即使市场已经在发出明确的衰退信号，政策制定者也很难轻易放手。因为放手意味着承认，这个赛道的成功至少部分是靠补贴和政策保护堆出来的，而非完全靠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这种进退两难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反复出现。光伏产业是先例，钢铁是先例，半导体是正在进行中的先例，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日本199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在通产省的产业政策扶持下，日本半导体曾经全球第一。但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PC 时代转向移动时代，存储芯片利润率下降，那些被政策过度保护的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转型，最终被三星和台积电赶超。过度保护的代价是企业丧失了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存活的能力。韩国的财阀体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三星、现代、LG 这些财阀企业和韩国政府的关系与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某种结构性的相似。企业承担国家产业战略的使命，政府提供政策保护和资源倾斜，双方各取所需。这种模式在韩国的经济起飞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的副作用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大而不倒的财阀绑架了整个经济体系。当危机来临，政府被迫用全民的代价去为财阀的冒险买单。中国的情况当然更复杂。华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企，它的股权结构和决策机制与韩国财阀也有本质区别，但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叙事深度绑定这个维度上，逻辑是相通的。当一家企业被赋予了远超商业范畴的政治意义，它的失败就变成了不可承受的失败，它的问题就变成了不可讨论的问题。而正是这种不可讨论，让问题在暗处持续恶化，直到集中爆发。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会走上日本半导体或韩国财阀的旧路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赛力斯的暴雷、新势力的集体转亏以及价格战的持续升级，至少说明了一件事，靠补贴、靠政策、靠爱国叙事吹起来的泡沫已经破裂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损失永远是最沉默的，他们被动员去支持国货，被教育要相信中国科技，被鼓励去用消费投票。 当这些投票变成了亏损，没有人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系统性的贪婪和傲慢所制造的代价被分摊到了每一个参与者身上。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历史中一再重演，股市的教训如此，房地产的教训如此， P2P 暴雷的教训也如此，每一次都是一个宏大的故事被精心包装，通过官方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双重渠道输送给亿万普通人，每一次都有人在故事最动听的时候入场，每一次当故事讲不下去的时候，讲故事的人早已功成身退，而听故事的人还呆呆地坐在原地，胸中激荡着变不回真金白银的廉价爱国情绪。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或使用免费的热推积分，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内容，谢谢您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